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课程，我们一起来思想神迹奇事这门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四课，我们今天的课题是使徒行传中的神迹。在上两回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从旧约当中看神迹奇事，从新约的四福音当中看神迹奇事。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使徒行传当中来看神迹奇事。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将会分三方面来探讨。第一方面呢，我们先来探讨有关于使徒行传当中的三个趋势。也就是说，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的趋势。我先讲，第一是从犹太转向外邦，第二呢是从教会转向个人，第三是从行动转向话语，这个待会我们会一个一个来探讨的。那么第一方面我们要讲的是使徒行传中的三个趋势，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就讲在使徒行传当中的神迹奇事呢，也是朝向这三个趋势。最后第三方面呢，我们会探讨使徒行传当中的神迹做一个归纳。好，这就是我们先将今天的课题呢主要的结构先讲一遍。那我们就很快的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段，第一方面就是使徒行传当中的三个趋势。我们从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呢，可以分个三方面啊。第一方面我们就要讲说，第一个趋势是从犹太转向外邦。这个趋势呢，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它的结构就是教会的见证呢，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的。圣经上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当天呢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别国的方言、地方方言，然后各样的话语。那这个时候呢彼得起来讲道，讲完道之后呢，哇，当天呢门徒就添了3000人。那信的人呢是聚在一起，凡物公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当时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除了这个讲解讲说各地的方言之外呢，接着开始就是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那个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信徒都是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个他们生活或者这个学术宗教的中心。那当时不能叫做首都啊，因为他们已经灭亡了哈，这个国家整个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可是他们主要的圣殿的聚集或是犹太人的敬拜都在耶路撒冷。也因此使徒们虽然被逼迫，或者说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受害的，但是一开始的教会的见证就是从耶路撒冷，而且大多数的信徒也仍然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不仅仅彼得第一次讲道带领了3000人信耶稣，因此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凡物公用。而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就看到了彼得跟约翰在上圣殿去的路上，在每门口遇到一个瘸腿在那里乞讨的。当时彼得就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啊，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呢，拉着这个瘸腿的右手扶他起来，这个瘸腿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的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哇，这就是神迹奇事。 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们不仅仅说起别国的话语，有所谓的方言的恩赐，并且呢，彼得大有胆量讲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证明是救赎主。之后，这些人信了耶稣，但接下来神迹奇事就更多的产生了。让一个瘸腿的行走，甚至后来彼得被逼迫被关在监牢里面有天使把他带出这个牢房，这些种种我们都看到，都发生在哪里？都发生在耶路撒冷城。也就是说，即使有一些逼迫或是有一些恐吓，但是呢，他们仍然都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彼此的交接拨饼。第一次3000人信的耶稣，第二次是5000人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这个教会的见证越做越兴旺，但是还是仅止于在犹太地的耶路撒冷，之后顶多向四围扩张一点，但是一直重心在耶路撒冷城。这是使徒行传的这个从犹太要转向外邦的一个趋势里面，我们先看到第一点，他们都在耶路撒冷。但接下去我们在使徒行传第7章58节那一段就记载了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后，接着第8章第1节就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呢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最开始使徒们或者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都在耶路撒冷服事，但是这完全没有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因为耶稣基督说他们等候那圣灵降临之后，得着那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呢，这个是还没有符合主的吩咐、主的要求。因此到了使徒行传第8章之后，就看到了他们大遭逼迫，不得已只好从耶路撒冷往外扩散，然后在犹太地、在撒玛利亚各处，因为逼迫的缘故，教会呢就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开始被建立起来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当时门徒主要还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一直要到使徒行传第10章开始，我们才看见了彼得因着哥尼流的关系才会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才看到外邦人信主。而且一直要到使徒行传第13章圣灵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到外邦去，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才明显的看到耶稣基督的教会正式刻意的到外邦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好，这是我们看到他这个过程，先从耶路撒冷集中在那里，接下来受了一些逼迫或者大遭逼迫之后呢，他们往外稍微扩散一下，到了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各处。但是呢，真正进到所谓的外邦人的社会，到了罗马的这个大帝国其他的各省各区的话呢，那要经过了圣灵的差派，是巴拿巴和保罗出去才有的。那教会开始了外邦人的福音工作以后呢，直到使徒行传结束，那一些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到很少被提到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是特意的把教会的重心由耶路撒冷一直放到地极，是放在所谓的当时非犹太人的外邦人身上。而事实上呢，这些即使被称作外邦人的，因着救恩的缘故，他们也进到了神的家中，成为一个属灵的以色列民或者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所以在这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过程是一个趋势，从犹太转向外邦。那么第二个趋势呢，是从教会转向个人。怎么来讲呢？我们先看使徒行传一开始呢，它是记载了全教会的行动，传福音的工作是使徒们一起做的，个人的色彩并不是很浓厚，即使是彼得、约翰他们在做，但是并不是单单的一个人在做，是一个团队，而且是当时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是120人在所谓的马可楼上一起祷告。好，所以看得出来刚开始的时候是群体的，是教会的团体，个人方面的色彩并不是非常浓厚的。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13章之后开始以后，我们发现这个重心就渐渐的转移了， 其实在第十章讲到彼得跟哥尼流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就是有一些个人的体验。那到了十三章，保罗被拣选以后呢，那又更不一样了。因为当保罗被拣选以后呢，他跟这个巴拿巴出去服事，很明显的就是个人的事工被强调出来。在这个重心转移到保罗和几位同工身上之后呢，他们是互相配搭侍奉，但是呢并不是全体教会的。到了《使徒行传》第22章以后呢，我们看圣经几乎呢是集中记载着保罗的事迹的。好，这就我们说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趋势，从教会群体的服事转向个人的福音事工，或者少数的这个团体的这种福音事工了。好，这是第二个趋势，从教会转向个人。那么第三个趋势呢，就是从行动的服事转向于话语的侍奉了。怎么说呢？你看啊，《使徒行传》有许多讲道的部分，那么从前面11章有一半的篇幅是谈论到讲道，那到了第20章以后呢，福音工作的记载也比较少，比较突出的是讲这个保罗的几篇讲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重点呢是侧重在话语上面的。起先会提到一些行动，包括呢一些神迹奇事，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更多的是要在话语上，在福音的见证上面呢，是用言语，是有记载的一些讲论，重点呢还是要讲到福音的内容。好，所以我们从整个的《使徒行传》的这个趋势来看，一个我们说是从犹太转向外邦，第二个呢是从教会群体转向个别的个人或是小组，但是行动转向话语就更明显了。因此神迹奇事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原先是比较多的，但是渐渐呢更多的是要谈到了有关于信仰的根基是用话语的。甚至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结束之后，就是记载完之后，使徒们还继续在服事，但是呢更多留下来的是使徒的书信，是保罗的书信，是彼得的书信，还有约翰，使徒约翰的书信啊，还有一般普通书信。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呢都是针对教会的需要，好比说保罗对于各个教会的教导，甚至呢对于教牧有一些提醒啊，像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这些我们都看到不是在讲神迹奇事了，在讲的是信仰的原委，在讲的是信心的这个重心或是焦距在哪里。好，这就是整个使徒行传当中，或者说我们从使徒的服事里面看到这个三个趋势。那么接下来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要继续来探讨有关于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这三个趋势跟使徒行传所发生的神迹奇事是不是也符合这三个趋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刚才谈到了《使徒行传》的记载过程当中呢，有三个趋势，一个是从犹太转向外邦，一个是从教会转向个人，第三是从行动转向话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来探讨，在《使徒行传》当中的神迹奇事的趋势，是不是也跟整个的写作的趋势是一致的呢？事实上我们看呢，是一样的，《使徒行传》的神迹奇事也是跟着这三个趋势来发展的。我们先看从犹太到外邦这个趋势，在使徒行传当中呢，第一章到第七章它所记载的所有的神迹都发生在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看到有许多神迹发生，那都是在耶路撒冷城的。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到十二章这一段呢， 神迹呢就发生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境内。而到了使徒行传第13章以后呢，这个神迹奇事完全是发生在外邦，也就是非犹太人当中，也表明了这个外邦所发生的神迹在教会历史上是更有启示性的。意思是说啊，这个神迹奇事不是限定在犹太人身上，在非犹太人身上神也照样行了神迹奇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清楚的看到是从犹太人的这个群聚当中，或者所谓的门徒使徒里面进入到非犹太人，甚至跟犹太教没有背景的所谓的外邦人。因为有的呢，这些外邦人像哥尼流，他是近前的愿意来信靠所谓的犹太教的，但是到了使徒行传后面，我们看到几乎连犹太教的背景都没有，就是所谓纯粹的非犹太人非犹太教的背景。但是一旦使徒保罗进入到他们当中，进到了马其顿，进到了一个非亚洲地区，进到了欧洲地区的境界的时候，这一群人他们照样经历到神借着使徒保罗所行的神迹奇事带领他们信靠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奇事并不限定于在犹太人或者犹太教当中，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宇宙万有的独一真神，他不是犹太人的神，也不是犹太教的神明。也因此我们看到了神迹奇事在外邦人当中仍然显明出来。好，这是在使徒行传当中的神迹奇事看到的这个趋势，虽然他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但是呢直到万邦，也就是啊到了外邦人生命当中。好，这是神迹奇事的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呢，我们也看符合我们之前探讨的，是从教会到个人。使徒行传刚开头所记载的神迹，特别是五旬节的这个说方言的这一段事情，是集体产生的，是全教会的在一起祷告的这些门徒们他们所经历的。那么在这当中呢，教会有完全的参与，因为当时他们所聚集的地方就是教会。但是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多半由个人来做，但是教会仍然配合的。好比说彼得他被关了，全教会为他祷告，后来天使就带他出来，那回到这个聚会的地方呢，那个应门的这个使女啊，还以为是这个彼得的鬼魂，那也是跟全教会有关联啊。但是渐渐我们看到这个从教会群体的这种经历呢，就已经进入到是属于个人的所行的神迹奇事。好比说到了彼得后期的，他是出来服侍的，那见到异象啊那医治病人呢，都变成是他单一的了。保罗更是如此啊，保罗被圣灵差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进到外邦人的城镇里面，他先是向犹太人，但是很多时候他面对外邦人信徒的时候，好比让一个使女身上的污鬼被赶出去，让这个油腿骨复活，都是个人性的。那就看得出来这个趋势啊，行神迹奇事的趋势跟我们在讲解使徒行传的趋势是吻合的啊，就从教会到个人。好，再来我们看第三个趋势，是从行动转向话语。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神迹奇事所发生的，也是渐渐的这个教会成长之后，或者福音骗传之后呢，这个神迹奇事就会渐渐的不那么明显，或甚至说没有那么重要了。反倒是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使徒们不仅仅前面有神迹奇事是大量被记载，到了后段几乎都是在讲神的道，也就是显明神的道是越来越重要了。保罗没有再强调他的神迹奇事，他反而在众人面前宣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讲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重要。虽然保罗有几次说明他见到异象，在大马色路上见到了神的光，这是神迹奇事，但是呢，他要传递的不是只是他个人的经验，他要传递的是当他领受了这个呼召之后呢，他更重要要传讲的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拯救者，是人类的救星。所以呢，这也渐渐的让我们看到整个神迹奇事的趋势呢，就趋于越来越少了，几乎快没有了，而 越来越多的是取代于神的话语，或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分享。好，这就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他所记载的神迹奇事的趋势呢，也是朝向这三个趋势来发展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要来思想有关于《使徒行传》当中的神迹，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因为确实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神迹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初代教会所经历的。因为在之后呢，也就没有再记载有关于神迹奇事了。最后是《启示录》里面讲到使徒约翰他看到的异象，那么中间的整个的新约书信里面呢，就不再提这个神迹奇事了，比较多谈到是一些圣灵的恩赐啊或什么。但是这个神迹奇事到底有哪些，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当中的神迹来做一些归纳。那么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下面的探讨。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探讨神迹奇事的时候，特别讲到新约方面的神迹奇事，除了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所行的之外，再来就是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因为在整本新约全书里面，我们看到了在以后呢都是讲到书信，最后只有启示录这个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见到异象有这个神迹奇事以外，再也没有再提到有关于神迹奇事的事了。因此呢，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神迹奇事也具有相当的这个指标性的，或者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分析的。那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课程最后呢，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总共呢原知善于牧师我把它归纳三部分。在使徒行传当中的神迹呢，第一部分我们说是有关于个人经历的。好比说这个彼得啊，他在哥尼流这个邀请的当中呢，他看到他不该吃的啊，这个不洁净的食物，但是神要他去吃，那这是一种异象啊，见异象。不仅仅彼得见异象，连哥尼流呢也被这个提醒，所以呢也被光照了。而保罗呢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了大光。好，这都是属于个人的经历。第二方面呢，个人的经历呢是。除了见异象之外，就是蒙拯救。好比说彼得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天使半夜来带领他，这个平安的离开了这个监牢，回到了聚会的地方，这是被拯救出来。还有呢，保罗这个被解押到罗马的路程当中因为船翻了，他们就逃到一个海岛上，在烤火的时候毒蛇来咬他，保罗就没有被咬死。所以这看到神迹奇事是让我们能够在遭遇患难的时候被拯救。那么还有呢，第三个个人的经历方面的是非常特殊的体验。好比说五旬节的时候，大家能够说出从来没学过的外国方言，哇，这是很特殊的一种经验。还有这个腓力被主的灵提到别的地方，腓力呢跟埃提阿伯太监在谈到的时候，他的速度啊可以快过这个马车，甚至呢在谈完道之后，为这个太监施洗完以后，腓力就到别的地方去了，立刻被提到别的地方，这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经验。另外我们再说保罗见到这个大马色的大光之后呢，他眼睛看不见了，后来经过另外一个弟兄亚拿尼亚这为他这个按手祷告，他就好了。这些都是个人的经验，是非常特殊的。以至于呢，我们就看到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如果有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个人的体验的话，那应该都属于这一方面的啊，就是有关于个人的经历部分。那另外呢，我们讲第二部分，使徒行传当中的神迹除了个人的经历部分之外呢，就跟 别的人，或者是说跟其他人有关联，特别是有关于医治方面的。好，我们说啊，这个医治也是属于神迹奇事。那么有关于医治这一部分呢，我们来看这些神迹多半是帮助别人能够信靠主的。好比说彼得和约翰在美门口使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那么当时呢就让许多的人在那里将荣耀归给神。好，这是带领人能够信主的神迹奇事。另外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四节记载着彼得使一位名叫以尼亚瘫了八年的人能够起来行走，并且因着这缘故凡住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而接着在后面呢九章四十到四十一节也提到了彼得使一位女士啊，一位姐妹多加复活，使许多人信了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使人能够得以来信服神的。而有关于使徒保罗方面呢，使徒保罗让一位使女从他身上呢赶出他的污鬼之后呢，许多人就信服。而保罗让一位这个在听讲道当中呢摔到楼下的死掉的这个油推骨能够复活，同样的也见证了主的名。甚至最后保罗的行程当中，他们船翻了，在一个小岛上面保罗医治了布白柳的父亲，这样的神迹其实都是叫人得到安慰喜乐，或者说使人来归向主。好，这是有关于医治的神迹奇事。另外呢，在神迹奇事里面呢，我们说啊，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名是被高举的，是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或者说这个像瘸腿的起来高声的赞美主。所以这是显明这些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要高举主的名，或者使人来信靠他。好，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做的归纳，有关于医治的神迹奇事。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神迹奇事是有关于审判的，像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的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当他们欺哄圣灵的时候，神迹奇事发生了。这个神迹奇事是这一对夫妇先后死亡，因为欺哄圣灵的关系，所以被神管教，被神审判。还有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记载着有一个行法术的以吕马，他抵挡使徒，要叫一个方伯不信真道，结果保罗被圣灵充满，就斥责这个行法术的，甚至呢让他眼睛瞎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审判的神迹奇事。那这两个审判的神迹奇事也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在神的手中，他的神迹奇事除了要有个人的经历，除了能够医治人、安慰人、鼓励人信靠他，同样的还带有审判的。好，这是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有三方面的讲解，求主帮助我们对于神迹奇事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在这课程进行的同时，若是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在课程里面有什么不明白的，都欢迎您来信或者透过电子邮件与电台联系，我们能够彼此在主里一起交流，一起探讨。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心情心情为